中神学院，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，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。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，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。
欢迎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，今天是基督教伦理学第39课。在前面三堂课，张老师讲过道德人格的建立的自主性、积极性、果断性，今天张老师要谈的是持久性。亲爱的朋友，基督徒不断学习使自己的心意和神的旨意完全合一，而论到人类的主权，这么深奥的真理，顺服神的旨意就是基督徒长进和属灵修养的整个工作。相信在听课过后，只要我们总是敞开心，接受主的爱，接受圣灵使人成圣的能力，好好的操练自己，在道德人格的建立上多关注，好好培养自己的自主性、积极性、果断性和持久性，相信我们的能力会一天比一天上升。来，这时候呢，我们就听张老师讲基督教伦理学。
各位弟兄姐妹，欢迎你们收听空中神学院，我是张明牧师。今天我讲这个基督教伦理学已经讲到39课了，这个伦理学呢快要讲完了啊，讲到下一次就是这个下一次的第40讲啊，我就整个基督教伦理学就讲完了。那么今天呢，在这个第39课里面，我的题目是道德人格的建立四，我已经把这个道德人格的建立的讲了三次了，这次是第四次，持久性，道德人格的建立四，持久性。什么叫持久性呢？你一听就知道了，持久性就是不断的恒久的行善啊，逃避罪恶，这样子做下去。假如一个人他行善不能够持久啊，他做了好人做了5年10年就放弃了，以后就不做好人了，那么这个道德人格呢也就破产了啊。所以那么这种道德呢的人格呢就不算是道德人格了。在提摩太后书啊，有一节短短的圣经啊，对我们有很大的警惕啊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就是最后一章第10节，那里这样说：因为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，就离弃我，往帖撒罗尼迦去了。格勒斯往加拉太去，提多往大马太去，独有路加在我这里等等。那我们要留意这节是圣经啊，他说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，就离弃我，往帖撒罗尼迦去了。就是说这个底马本来是跟保罗同工的，现在他离开保罗了。那为什么离开保罗呢？保罗就说他因为贪爱现今的世界，就是说他放弃了，不一定说整个信仰的放弃，就是放弃侍奉神了啊。那么下面的两个人呢，就是说特别是提到提多呢，我们知道他们不是放弃的信仰，也不是贪爱世界，不过他们可能因为其他的原因，其他的事工离开保罗去的。但是底马这个人呢，就是肯定呢，就是说他因为贪爱世界，因为保罗这样说的，他就离开保罗，就是到别的地方去了。换句话讲，你看这个多马呢，他的信心就破产了啊。 信心破产跟道德破产有什么分别呢？当然一个信心破产的人不一定以后就做一个坏人，但是往往两方面是有关系的。我自己认识也好几个基督徒吧，年轻的时候我跟他们是同学，还很爱主，差不多每一天中午吃饭吃午饭的时候，他都一个人到教会去祷告，为那些没有信主的人祷告，恳切的祷告。哎，但是后来毕业了，出来工作了啊，慢慢就不到教会去了，而且呢，慢慢呢，我发现有些人根本就不信了，而且怎么样呢？有一次在街上看见有一个以前的同学呢，他在街上坐在那个马路的栏杆上，在那里抽烟啊。因为他的头发他的样子完全不像一个基督徒，像一个流氓，可以这样说啊。往往我们发现呢，信心破产呢也就是道德破产了，那么多马就是那么一个例子。所以呢，圣经呢常常有一个提醒，就是说要我们坚持下去，坚持下去。这个提醒呢相当重要的啊。我们看希伯来书，希伯来书第三章那里啊，那里两次提到要坚持下去啊。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六节，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，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，便是他的家了。那么这里就勉励我们要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啊。还有三章第十四节，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，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啊。那么这两方面提的呢，都是一方面说提的那个将那个盼望坚持下去，第二次提到把那个信心坚持下去。那么两样他所用的字是不一样，但是其实都是那个，就是我们的信仰啊要坚持下去。还有就是帖撒罗尼迦后书啊，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十五节，所以弟兄们，你们要站立得稳，凡所领受的教训，不去是我们口传的，是信上所写的，都要坚守啊。那么这里讲得很清楚，就是说要站立得稳，要坚守什么呢？保罗信上口头上所讲的一切的教训。那么这些教训呢，也包括道德上的教训，要坚守坚持下去啊。有一节圣经是最清楚的了，就是跟这个道德有关系的那一种的坚持，那就是加拉太书第六章。啊，刚才我说，当你把信心坚持下去的时候，你也自然的就把这个道德坚持下去了啊。但是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九节呢，那里就直接的讲到这个行善的问题。加拉太书六章第九节，我们行善不可丧志，若不灰心，到了时候就有就要收成。你看这里讲得很清楚，行善不可丧志，就是说行善呢这个事情也要坚持下去，不能丧志的啊。好，那么这个已经是圣经的吩咐了，就是说这个道德，一个道德的人格要有持久性，要不断的坚持做一个好人，一直的坚持下去，直到主再来啊。那么现在就要问一个问题了，那怎么样才能够有持久性啊？一个人跑这条天路，跑到一半会不会放弃啊？怎么样才可以帮助我们建立我们的持久性呢？我们从圣经里看呢，假如我们要有持久性啊，必须要做三件事情的啊。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？就是经常的反省，经常的反省啊。我们看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。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八节啊，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八节，呢，那里讲到圣餐的问题了啊。这里讲到圣餐的时候呢，就说人应当自己省察，然后吃着饼，喝着杯啊。 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，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。那么这里呢，讲到我们要自己省察。那么这里的省察是省察什么东西呢？就是省察自己有没有罪。因为下面说，假如不分辨主的身体呢，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。啊，所以一般来说，我们领圣餐的时候都要先有一个祷告。这个祷告不是，也可以感谢，也可以赞美，但是主要是省察，主要是认罪。看见发现自己有什么罪的时候，就在主面前认罪。啊，那么这种的反省呢，就是与道德是直接有关系的。啊，可以这样说，我们要感谢主啊，他叫我们纪念他的死，他设立圣餐啊。那么这个圣餐呢，有些教会的是每个星期领一次的，有些教会是每个月领一次的啊。你每个星期也好，每个月也好啊，总是叫你每个星期省察一次，每个月省察一次，总是有好处啊，免得太久了不省察呢，一个基督徒呢就没有了那种持久性啊。有一些非基督徒啊曾经这样说，他说啊，基督徒不错啊，每个星期到教会去聚会，就是每个星期呢反省一次。当然这个是从不信主的人看我们，看我们的好处，说每个星期反省一次。我看很多基督徒并没有每个星期反省一次，有些基督徒是每天反省一次，每天晚上回家在主面前反省认罪啊。有些基督徒呢就是到圣餐的时候啊才反省一次，那这种好过没一点没有反省啊，所以经常反省是重要的啊。那我们再看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十三章啊，哥林多后书十三章第五到第七节，这里这样说：你们总要自己省察，有信心没有？也要自己试验。你看这里又说省察。啊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，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？我却盼望你们晓得我们不是可弃绝的人。啊，第七节，我们求神叫你们一件恶事都不做。那我在这里的并不是讲解哥林多后书，因为哥林多后书不是容易解释的。那么这里的给我们起码有个提醒，就是要我们自己省察自己。省察什么东西呢？省察自己有没有信心，好像与道德没有关系的。啊，意思就是说，假如我们经过省察呢，就发现自己不是弃绝的，就是说我们是真正的基督徒啊，因为有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。保罗也这个结论也是说，第六节，我盼望你们晓得我们不是可弃绝的人，就是说我们都是基督徒啊，我们省察了之后发现原来有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面。第七节呢，就与这个道德有关系了，我们求神。就是假如你们省察的时候发现自己仍然是基督徒，基督还在你们心里面呢，保罗第七节就接下去就说，我们求神叫你们一件恶事都不做啊，就说还是省察之后呢，还是的目的还是要我们悔改的，还是要我们的避免罪恶的啊。那么还有加拉太书啊，我们再看这个加拉太书第六章啊，我们开头的时候已经看过加拉太书第六章了啊，当时是看第九节，现在是看第四节，加拉太书六章第四节。我们也可以看看第三节吧，六章三节，人若无有，自己还以为有，就是自欺了。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，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，不在别人了，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。这里又提到省察，说查验啊，查验自己的行为，就是行为就是与道德有关系的啊。保罗在这里劝勉我们要自己省察自己的行为啊。第六节那里可能比较，第四节可能比较难解释，就是说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，这个专在自己啊，原文是专对自己，不是说自夸，不是自夸的意思啊。夸自己有什么好处啊？就是说当我们省察的时候就发现，哦，原来我啊，主最近给了我忍耐，主最近给了我爱心啊，跟我以前呢就不同了，我感谢主。这个目标是感谢主，这个目标不是要夸自己。保罗这里所用的夸不是真是说夸口自夸那种夸，有的时候圣经用一个字啊是用的比较自由的，大家不要误会这个夸，不要因为一看见这个夸这个字呢就有反感啊。换句话讲，不是跟人家比较， 不是说哎，我醒察的时候发现我比你好啊，那就那不是那一种啊，那一种就是真是自夸了。这里所讲的就是说我自己醒察发现我有没有犯罪啊，主有没有给我一些属灵的福气。假如有的话啊，那我的行为呢就是在于主了，就是这个行为这个好行为是主给我的啊。第五节，个人必要担当自己的担子，就是到面见主的时候呢，我们每一个人要向自己的行为负责的啊，不是向别人的行为，不是我比你好，那在主面前面见主的时候我比你好那没有用啊，除非是我自己负责，我犯了罪我向主认罪啊，我有好处，这是主所赐给我的啊，道德上的好处啊。好了，这里也是省察啊。那么当然我们知道省察的结果呢，假如发现有罪呢，是包括认罪悔改的啊，不是省察一番就算了啊。我们这点看看启示录第三章啊，那里讲得很好啊，因为启示录第三章那里讲到还是七个教会啊。第三章第三节启示录，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，又要遵守并要悔改。你看这里说回想又要悔改，就这也是一种省察啊，一种反省啊，回想我们当时是怎么样信主的啊，也要遵守，并要假如发现自己有罪呢，又要悔改啊。换句话讲啊，省察就包括悔改了啊。反省加上悔改啊，其实什么？其实是一种自我清理呀、啊，可以这样说。你想想，一个房子啊，假如年数久了不清理它，它会坏掉的。我有的时候到乡间去啊，我发现有一些房子没有人理它了，已经没有人住了。哎呀，有一个房子怎么样呢？在这个房子里面呢，长了一棵大树，这棵大树呢，长得比这个房子还高，把这个房顶啊。也捅穿捅破了啊。这个房子时间久了你就不去清理它，有很多蜘蛛网啊，有很多草啊什么长出来啊，很多灰啊，所以应该是经常的去清理的。那么反省呢，其实是一种呢自我的清理啊。一个人也需要经常的自我清理的。假如没有这种经常的自我清理呢，日子久了之后就会怎么样呢？就会变成麻木了啊，甚至自以为是啊，甚至最后的是腐败与堕落了啊。我们可以看看彼得后书第三章十七节，彼得后书三章十七节，那里说：“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，就当防备。”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，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。你看这里没有说反省，但是说防备也是一种反省啊，就是免得怎么样呢？恐怕呢从坚固的地步上坠落，就是说恐怕不能够持久下去啊，因为你不能持久了，就会坠落，就会腐败堕落的啊。好了。这就是反省啊，所以一个基督徒呢，为了要反省呢，要自己经常有一些安静的时间。所以我反对一个基督徒太忙了。你假如整天都那么忙了，你没有机会反省，好像表面上做了很多事工，跑来跑去，但是很多这样的基督徒，特别是传道人啊，在这里啊跌倒了，因为太忙了。没有时间祷告，没有时间反省，祷告的时候也是为事工祷告的，不是反省自己的行为的。你看耶稣他也忙，但是他常常的一个人就到山上去。当然耶稣不需要反省了啊，耶稣是需要与天父祷告，因为耶稣没有罪啊。但是我们是有罪的人，我们要反省，经常有一些安静的时间，自己一个人在神面前反省祷告啊，那么就能够较为能够保持我们的持久性。好了，我们第二件事情要做的呢，为了要保持我们的持久性呢，就是经常相劝，彼此相劝。第一，经常反省；第二，经常相劝。那反省呢是一个人做的，相劝呢就是互相劝勉的，就是团体的，就是弟兄姐妹一起的，两个人互相劝勉，三个人互相劝勉，一群人互相劝勉等等。 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，因为一个基督徒呢，孤单一个人呢，很难在信心上、在行为上持久的。我见过很多基督徒，甚至一些很有名的牧师传道，都是因后来跌倒了，犯了大罪啊。有些人犯了贪财的罪，有些人犯了奸淫的罪啊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太孤立了，高高在上啊，那么长期这样子，没有人劝勉他，也没有人好意思劝勉他。他明明有一些弱点，但是因为高高在上啊，没有朋友，所以呢，最后呢就是跌倒了。他们的跌倒是跌倒的相当的悲惨的啊啊，所以就是啊，一个基督徒不能光是反省，也要弟兄姐妹的互相劝勉。有些基督徒呢，他没有好朋友的时候呢，有什么问题呢？你说他没有反省吗？他也有，但是他那种反省是无聊的。为什么无聊呢？我有一位姐妹有一次这样对我说，他说牧师，我反省啊，我每天晚上回家去，我在那里想，我说我今天有没有贪心啊？我今天我看第一有没有贪心，第二有没有发脾气啊，第三有没有害人？他说没有啊啊，你看这里有问题的，因为他提的那三个标准是自己提出来的标准，有没有贪心，有没有害人啊，有没有发脾气，但是除了这三样以外，别的东西呢他自己不知道啊，可能呢怎么样呢？可能常常懒惰呢，是不是啊？可能常常说话不小心呢，你没有好朋友呢，没有人告诉你，自己在家里反省，那种反省往往是自己提出了一些标准，发现我没有做这就是坏事情啊啊，那就感觉到自己是个好人了，这种反省是无聊的，我告诉各位。所以我们必须怎么样呢按照圣经啊，就是有一些好朋友，有我们的弟兄姐妹来指出我们的缺点啊，这其实对基督徒来说是一个福气。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三章啊，希伯来书是特别注重这一点的。希伯来书第三章13-14第三章13-14，总要趁着还有今天，天天彼此相劝，你看，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，心里就刚硬了。啊，然后14呢，就说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，你看13-14是有关系的，就说有今天的时候，我们天天彼此相劝，免得我们有被罪迷惑啊。这样子的话呢，我们14说呢就能够坚持到底啊。还有就是希伯来书第十章24-25，第10章24-25。嗯哼，那你这样说，你们24-25又要彼此相劝，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。那这里更清楚了，彼此相劝为什么呢？要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，这就是与道德有关系的。你们不可停止聚会，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，总要彼此劝勉啊。既知道那日子临近，就更当如此。原来我们耶稣快来了，我们应该彼此天天劝勉啊，劝勉激发爱心啊，勉励行善。那么还有旧约的传道书第4章啊，传道书第4章第12啊，有人攻胜孤身一人，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，三国合成的城子不容易折断。你看这里又是这样说，就是有两位有三位在一起呢，这个魔鬼呢就不容易把我们攻倒了啊。所以基督徒啊一定要有好朋友的，不能够光是跟弟兄姐妹有一些表面的关系。你有好朋友呢，好朋友就能够跟我们彼此劝勉啊，甚至我们的缺点也有人指出来，那我们就有福了啊。大家要知道，连耶稣也不例外啊，耶稣也有些好朋友，当他自己有一些苦难的日子的时候，有些好朋友站在他的旁边啊。我们看路加福音第22章啊，路加福音22章28，耶稣这里这样说啊，我在磨练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。你看耶稣在磨练的时候，他说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，就说耶稣在这里也需要 当他在磨练的时候，也需要朋友们来去站在他的与他一同同在，何况是我们呢？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有好朋友。当一些人他们感觉到跟我们的好朋友的时候，他们就不怕指出我们的性格方面的弱点。我自己的感谢主，我无论到什么地方，我发现很快就建立一些很好的朋友。这个好朋友我很感谢他们，都是好的基督徒，他们能够凭爱心说诚实话，把我的弱点也跟我讲出来，这样子我很有福，这样子我就不会继续的堕落下去，我会有改进，我会有反省。所以当朋友们指出我们的弱点呢，我们不要马上就自己在那里辩护、啊、这样子人家下次就不敢说了。我有一个态度，就是说我坚持一个态度，就是有人指出我的缺点的时候，我就先谢谢他，我说啊，谢谢你的爱心啊。那么我讲了谢谢你的爱心，他听了他就会很舒服的啊。我说我回去想一想啊啊，我有的时候我就承认、这个的确是我的缺点啊，我谢谢你的提醒啊，这样子。这样子的话呢，人家感觉到你大方，而且人家下一次呢，人家还是可以再向你提出意见的啊。好，这个是经常的相劝啊。那么第三件事呢，其实不是一件事啊，乃是一种体验，就是以行善为乐，以行善为乐。我以前讲过，行善呢不一定有好的结果的。啊，行善呢可能会受苦的，但是基督徒呢，就是不论我行善是受苦也好，是快乐也好，我还是行善，因为行善本身就是一种价值，这是我以前讲过的啊。虽然是这样说啊，但是呢，整体来说，行善呢还是一件快乐的事啊。只要我们行善是有智慧啊，我在伦理与智慧那一刻。那里讲过啊，行善是要有智慧的。假如一个基督徒真是行善，行得很有智慧的话，他很快就会发现呢，行善本身整体来说是一件很快乐的事。虽然短期来说可能得罪人，但是长期来说，整体来说，行善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。很多基督徒他不能够持久啊，持久的行善，就是因为他。就是发现做好人没有好报，我明明是好心的，但是没有好报，在教会里面得不到弟兄姐妹的欣赏啊，那么常常被人家误会，在家里在朋友当中常常被人家误会啊，所以他就后来就不行善了，算了吧啊，做好人没有用。那么这里就有两个问题，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应该呢，就是说，就算做好人不得好报，我们也要坚持做好人。这个我讲过。另外一个就是说，假如真是一个人常常感觉到做好人没有好报，我告诉你，这个是因为他行善的没有智慧啊。我有一次讲到行善与智慧啊，假如我们行善真是加上智慧，当然也会碰钉的，但是你发现呢，那个情况就不同了。你会发现行善的总是很快乐的。啊，今天我要跟大家特别再看一看箴言书啊，看看行善有什么好处啊？看箴言书，太多了，太多好处了。我随便举几个几节圣经就讲完了，我不花太多时间，因为整个箴言你看下去，你就发现，这是劝我们行善，而且行得很有智慧的，那样子的话，你会感觉到很快乐的啊。我们看看箴言。第十章二十一节，你看，义人的口教养多人，愚昧人因无知而死亡。你看这里讲到义人的口教养多人，假如一个人这是一个义人，是行善的话，他的口啊会教训很多人，很多人会很服他，会愿意被他教导啊。当你发现你行善啊，发现很多人拥护你。很多人愿意被你教导的话，你会感觉到很快乐的，你会感觉到哎呀，原来那么多人赞成我行善的啊，这本身就是个报酬啊。还有第十章二十四节，恶人所怕的必临到他，义人所怨的必蒙应允。你看 当你行善的时候呢，你是个义人呢，你所愿的神就应许你啊。你行善呢，可以常常得到神答应我们的祷告。那为什么不行善呢？还有第十章，还是第十章28节，义人的盼望必得喜乐，恶人的指望必至灭没。你看，义人的盼望必得喜乐，就是说这里最直接了，一个义人呢，他就会喜乐啊，行善就会喜乐的，他盼望得到喜乐，他也得到喜乐。还有我们看箴言14章32节，14章32节，恶人在所行的恶上必被推倒啊，义人临死有所投靠啊。你说一个人做好人没有用吗？不是的，他做到临死的时候呢，他就有投靠，他发现有投靠。但是恶人呢，相反呢，在所行的恶上，短期可能得到一点好处，但是最后必被推倒，起码最后神会推倒他。但是义人临死的时候必有所投靠。我因为是个牧师啊，弟兄姐妹，我见过很多人死了，我在医院里，在家里在人的家里见过很多临死的人。我发现一个基督徒临死的时候真是不同的啊，就是一个基督徒临死的时候是真是有所投靠，因为他能够有所投靠，他投靠这个神呢，临死的时候大致上来说是平安的啊。但是一个恶人呢，临死的时候也不掩蔽啊，可以这样说啊。所以行善还是有好处的，你想不想得到最后的有所投靠的那种福气呢？那还是要行善的啊，最后有安全感。还再看15章第9节，恶人的道路为耶和华所憎恶，正直人啊，追求公义的为他所喜悦啊。那么这里就是说，追求公义的就是行善的人，为耶和华所喜爱啊。你愿不愿意做一个神所喜爱的人呢？还是你放弃你的行善了啊？你就为耶和华所憎恶。假如耶和华憎恶你啊，那这个很大的问题的哇啊！你一生一辈子得不到任何的福气的啊。还有15章16节啊，少有财宝，敬畏耶和华，强如多有财宝，烦乱不安。你看，这里就是说，敬畏耶和华，做一个好人呢，你会强过那个多有财宝、烦乱不安的人，就会意思就是说，你会有平安啊，有财宝，但是没有善行的人呢，不敬畏耶和华的人呢，就不平安啊。所以你看整个箴言呢，你发现行善是有很多很多的福气。那么既然行善，你行下去，你会感觉到不是一件苦事，是一件好事，是一件快乐的事，那为什么要放弃呢？所以我到现在我就没想过要放弃行善啊，除非呢你常常碰钉，常常没有智慧啊。我也见过那种就是愚蠢的愚妄的基督徒啊，常常碰钉子啊，其实这是因为他没有好好的读真言，没有智慧呀 好啊，怎么样能够达到持久性呢？第一，经常的反省；第二，就是经常的彼此劝勉；第三呢，就是以行善为乐。但是最后啊，我要指出一点啊，最后在结论的时候，就是在这里啊，一个基督徒的领袖是非常重要的啊。一般的信徒，假如要在信仰上、在行为上坚持下去，怎么样坚持呢？必须有一个，或者是有一些很好的领袖去兼顾他们啊。可以这样说，我见过很多教会，假如那个教会的领袖不好，一群基督徒也不能坚持下去，都做基督徒做的马马虎虎，做的糊里糊涂的啊，无论在道德上，在各方面都失去他们的见证。但是假如教会里面有个好的领袖，有个好的传道人，那就不同，整个教会的蒙福，信徒也能够坚持他们的信仰，坚持他们的善行啊。在这点我请大家看看使徒行传啊，主要是使徒行传，不看别的了，光看使徒行传啊。使徒行传14章22节，好，这里讲到兼顾门徒的心，劝他们 恒守所信的道啊。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，那么这里呢就讲到保罗啊，保罗怎么样呢？他在22节那里就是坚固门徒的心，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。你看，就是因为有一个保罗这个领袖在哪里呢？就是坚固门徒的心，劝他们恒久守住所信的道，所以这些人才能够坚持下去啊。我们再看15章32节，嗯，犹大和希拉也是先知，就用许多话劝勉弟兄，坚固他们。你看这里又讲了啊，就说这个犹大和希拉这两个人呢，他们用很多话，他们两个也是领袖，当然不如保罗那种大领袖，但是还是领袖。他们就有很多话呢，劝勉弟兄，坚固他们。坚固就是使他们的信心能够坚持下去啊。还再看41节，15章41节，嗯，15章41节。他就走偏叙利亚、基利加，坚固众教会。你看，也是讲到这个保罗呢，就是坚固众教会啊。16章第5节。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，人数天天加增。为什么呢？啊，就是还是因为呢，你看看上面就知道了，还是因为一些领袖们的缘故，所以信徒们呢信心越发坚固，人数天天加增。再看这个18章23节，啊，《使徒行传》18章23节，住了些日子，又离开那里，挨次经过加拉太和弗吕加地方，坚固众门徒。你看，这是领袖们跑来跑去，就是要坚固众门徒啊。最后，我请大家看《路加福音》啊。路加福音二十二章32节，22章32节。好了，这里主耶稣对彼得说：“但我已经为你祈求，叫你不至于失去了信心。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啊。”还是一样，耶稣就说彼得，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。换句话讲，我们今天说啊，我们靠主不是靠人，但是怎么样靠主呢？还是要，往往是要透过一个领袖来靠主的。一群基督徒不能够没有人牧养的。主耶稣是借着一些领袖们去坚固门徒的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这里啊，我们看到这个领袖很重要。假如你自己是个领袖，你要做一个很好的领袖啊，坚固你的信徒们。假如你不是个领袖，你要为你的领袖祷告，让他们不跌倒，他们可以更好的坚固众门徒。好了，各位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。
箴言书告诉我们，夏天聚练的是智慧之子。一个人如果在青春时代努力追求上进，那就是为日后的岁月所要遇见的事做了准备。张老师教导我们一些原则，在属灵的生命上不但适用，而且实在地帮助我们长进。亲爱的朋友，在平安稳妥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储备一些属灵的资源在我们的心里，到了遇见试探的时候就可以提取。要想建造一艘航海的大船，必须在船的龙骨里积蓄极大的强度，坚实的建材、巨大的横梁和支柱，以及很厚很厚的钢板，这些都是不可缺少的。所以人生要在青春时代就建立，我们就要把原则在心中牢牢地树立起来，好叫任何事也不能转变我们的人生方向。亲爱的朋友， 我们应当趁着有光行在光中，我们应当训练自己来观看神的作为和神的话语中一切的美丽。明天基督教伦理学最后一课第40课，欢迎你按时收听。亲爱的朋友，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。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4系列基督教伦理学课程，由张老师主讲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愿主赐福你平安喜乐。